主，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只有来到你面前，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哪里。哦，人类的路在哪里？哦，主，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环境都在这样子起伏不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时候，好像甚至黑暗吞灭了光明的时候，主来到面前，我们就要说你是真光。你不仅是真光，你是这世界唯一的光。哦，因为你这，我们不仅是知道，我们深深的感觉到，因为在光里面，主，我们就心中得到安慰。在光里面，我们心中就被照明，我们就不在这混乱当中在害怕。也就在光中，我们才知道我们前面怎么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哦，愿这个光不仅临到我们，愿你的光临到这个地，愿你的光临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哦，主啊，好叫我们都能够走在新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我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没有别的，因为你配，因为你配着。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你是创造也是管理我们的那一位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继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哦，用你的真理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哦，用的真理来释放我们，用的真理来安慰，来鼓励，用的真理来充满我，成我们生命的力量。哦，带领我们进到我们心的当中，亲爱圣灵保卫师啊，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活在基督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这个十五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然后呢，我们就从再跳过去这下面那一段。其实这段语文呢是有点点的安排的，就是前面这个呢是讲到大祭司那边，但是后面应该跟着来这个大祭司呢在耶稣身上做些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不过他跳过去就插了这个所谓彼得不认主的这段的经文。那不认主的这段经文呢讲了一半的时候，又插进这个所谓的主耶稣在这个祭司面前呢这个谈话或被审问的这样的一段的，然后又跳回到这个彼得那里。有不同的解经在讲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是我不是语文专家，所以我很难判断哪一个讲法比较对一点。不过呢，很明显的这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而且呢是把它拆开，然后讲一段再讲另外一段，讲完那段又讲回来原来那一段，原来那段讲又回到第二段来。如果真要找个道理的话，很明显的这边显明的是彼得，就是你可以这样说，这时候他的软弱显明他是不可靠的。但主耶稣不能在任何环境，纵然在这时候最恶劣的环境，主耶稣是可靠的。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讲法，他甚至没有隐藏他的讲法。所以当这些祭司问到他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你现在来问我干什么，其实这些日子来你本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可能不同意我的态度我的讲法，但是我讲的都是真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呢，他活在真理的时候，他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他都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一个人活在他自己的思想或是学，这礼拜天我所提到的，一个人若是活在他血气或者说校长忌讳我提到的说血气的时候，我不说血气不好不对，但是这个血气人为一个主导的时候，你就会进到一个常常起伏的里面。血气到包括就包括你这个人，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意志，更要紧的包括你的感觉在里面。那如果真理不够强，意志不够强，所以感觉就变成一个主导， 那碰到任何环境会起起伏伏。你看我们就很简单，我们要爱人，对不对？但是你碰到状况的时候，你爱不了就爱不了，这不是你懂不懂得爱人。你到时候你看他不顺眼就不顺眼，你看他不爽就不爽，但你心中很大一个挣扎，我作为基督徒怎么不能够爱呢？不能够爱呢？像有人说，牧师为我祷告，我不会爱，求神给我一点爱。那只是我回答说了，不是神给你点爱，难道神给你的爱不够吗？所以好像现在不能够爱，是因为因为爱不在啊、因为神没有把爱给你嘛。我想这些东西就是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有个同工完了以后，有对夫妇谈话，给我妻子 email， 然后叫我妻子转给我，他这样做一个对我的一个鼓励了。他欧姆斯蛮好像比较容易把一个困难把它解释清楚。我还是这样就说，我是学简单工程，我觉得一个困难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就是搞得清楚也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那搞不清楚那更加一片混乱，所以多你的一个意见的话，那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我常跟他说，我不是在分辨是非而已，因为分辨是非永远不会解决问题，你对我错，我对你错啊，等我们吵来吵去，但是问题是你对也好，我错也好，我对也好，你也错也好，到底问题要怎么解决，那是真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到整个的混乱，大家都谈谁对谁错，这就是这个分别三个数以后的这个结果。我们只讲对错，没有讲说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个所谓的不同。 OK， 回到这边来，今天呢，我想我们先来看看就是彼得这件事情。大家很熟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从某个角度是蛮重要的段经文，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思想。一方面很熟啊，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过去我不知道各位，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 focus 在彼得身上，那到底彼得的是怎么一回事，在门徒当中应该是最有胆量的，或者最勇敢的，或者对主是最忠心的。我们这时候做一件，其他的门徒先不要说犹大出卖耶稣，其他门徒都没有做，他反而去做，那怎么一回事？他不是领袖吗？这个是十二个当中他还是头头的，那怎么一回事？那神主耶稣怎么面对这样一个的所谓他带的人，甚至并没有在因为这个事情把他放在一边，甚至在神怎么翻转他以后能够成为这个领袖，继续完成神的事情。那这是我们谈的蛮多，我想或许我们还是会谈到这个。不过要从整个事情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书啊四卷书都记载这个事情，所以表明这个事情的重要。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段经文可以更加让你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 grace， 什么叫恩典啊。礼拜天第三堂的时候，我在宣教大楼讲到啊，我们在敬拜就唱首歌，恩典是什么，有没有 grace 是什么贵，我唱的蛮开心的。基本上我们做个基督徒唯一可以夸口是什么，就是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每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多么大的本领，甚至你的热心忠心也没什么可以夸口，你真的可以夸的是恩典。那如果进一步用保罗的话，你夸的是什么？夸你的软弱，好叫恩典主的刚强能够显明出来。 OK，再回过头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还是从十五节一直读到这个十八节，然后完了我们就从二十五节读到这个二十七节。我们现在读一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二十五节，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一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在这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OK， 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不过我还是请大家看一个，我们来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但是我要解释比较多的还是在约翰福音。我们来从这经文去了解一下当时还有一些的事情的发生，一直特别讲到主耶稣跟彼得的关系，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的心或者彼得的心啊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彼此的一个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2章54节一直到62节，54节到62节。OK， 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54节，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识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OK， 这段经文我们就借着这刚我们组织这两处，我们再来一次啊，先回到当时的光景那个背景的里面的。当时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抓了啊，就带到这个祭司面前。那这时候门徒都 scattered， 都跑掉了。那解经有两个讲法，主耶稣本来就跟他说，当这个牧羊人被攻击的时候，那这羊就会四散。从这个的耶稣所讲的事前所讲的，也可以正面来看或负面来看。正面来看的意思说，就提醒他们，当这个牧羊人就讲主耶稣被攻击的时候，这个羊你们要赶快四散。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就赶快上，就意思说提醒他们，因为可能你们会受害啊，如果你们不跑的话，所以耶稣自己走上，你们找谁啊？就找我就好了。就是你们，我是你们要的啊，不要去伤害他们。那意思是呢，如果你不跑的话，很可能会受害。那就是跑的话，就是没有跑的，就不一定要受害的话，很可能也会进到这个所谓的陷阱的里面、试探里面，包括这个彼得。这是一种的讲法。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就主耶稣预先已经讲，当这个牧羊人被击打的时候，这个羊就会四散，这人就进到所谓的黑暗啊，进到灰烬上当里面啊，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门徒都跑光了，一个去上吊跑掉了，那其他都跑，有两个人这边跟着主耶稣，第一个呢就远远跟着，当时不是很靠近了啊，他们可能先跑掉，其他都跑光了躲起来，不过他们两个又回过头来，远远的跟着耶稣。那一个叫彼得，那另外一个呢叫谁不晓得啊？这个解经有很多解释，不过呢，蛮多的解经家还是说另外一个是谁呢？另外一个就是约翰。不同意是约翰的，是因为约翰是一个所谓的在当时是一个打鱼的，他怎么会跟这个当时这么有权贵人可以有这么的这个相交哈？好，可以走到他院子里面去。那其实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在当时的约翰这个打鱼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他有渔船，而且还有跟他打鱼的渔夫啊。就是说他是打鱼没有错了，不过他是一个这个中产阶级，他可能是开这个捕鱼公司的，所以他当他在里面一起去打，这是理所当然。 那另外一个，他能够把事情讲得这么清楚，他一定是在当时看的人。那如果这是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这是他的记载，所以他一定是在当时在看到这么清楚才把它记载下来。 OK， 这是我比较说另外一个没有记名的这个门徒是谁，就是约翰。 OK， 再说是有不同的解释。约翰认得这个祭司这群人啊，就给或三毛有点关系了，所以呢他进这个祭司的院子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彼得没有。所以呢这时候约翰先走进，有个女子是用看门用的。什么叫做看门？找个女子看门吗？这我也搞不清楚啊，圣经没讲。不过他的责任就，所以呢他先跟这个女子打个招呼，我要带个朋友来，叫做彼得。那彼得那时候还在院外，所以这个约翰先进去。那当这个看门的这个女子，或是说不一定说守门了，就是说这个负责谁进来谁出去，这个女子就跟着跟约翰跑出来，就约翰就说哦，这是我要带来进来的人叫彼得。不过这女子一看见以后，哎，我好像认得你。彼得说 no， 没有关系，跟这个是有。那当然后面有几次发生。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我还是用语文的先跟他。彼得劝他们，然后那个和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彼得就进了。那看门的侍女说，彼得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不是。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在这个生火的时候，有正在考，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第二十七节，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两次的前面这两次问到的时候是比较一个消极的，一说是一个 question， 我好像认得你，你不是，我好像认得你是跟着耶稣，所以彼得是说呢不是。一说呢，问的人他采取的这个口气是说好像是好像不是，我没有把握，或许你不说不是我也没什么问题，我好像认得你，那你说不是不是就算。所以前面这两次问的，但是后面那次呢，有大祭司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的人的亲属，我不是看见你同在院子里面。那这次的问话的时候是很积极的，意思说很强调的，我就是你，我就是你。所以你读到那个路加福音前面读的时候，他就很强烈的问他，跟他争论。所以不论是从所谓的消极的，哎呀是你吗，我好像认得你的，彼得说不，那个人就不讲究也不追究，就不你说不是就算。不过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个人是盯准的，就是你，我看到你。可能这个他的亲戚站在这个把耳朵被修掉的那个人的旁边，所以看彼得看得蛮清楚，就是你，所以很强烈。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还是说不是他，而且做一件事情叫做发誓，意思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的整个信心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说完全的崩溃。否认耶稣是一件事情，否认到一个程度一个程度，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发誓，他咒诅说我绝对不认识他，如果认识，如果我真认识他的。你看到一个人的信心啊，如果是他有，从有很刚强变成模模糊糊，到最后他好像完全的 deny， 意思说他完全的否定他的信仰，可不可以这样说，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信心。所以你需要从这段经文去了解彼得这时候的光景是这么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真的很糟糕。不过你从另外一个光景看到他这时候受的这个的所谓的压力有多大。那这一讲就大概你可以讲一天，到底彼得要不要进到这个院子里面。有一些解经家就是说他自己，耶稣说我这个牧人被抓走，这个羊叫四散，一说最好你们都跑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彼得自己走进这个 trap， 走进这个陷阱，现在他是一只怨人不为助。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question 他的时候，或者 accuse 他的时候，基本上彼得是没有路可以走的。连到最后那个，你真的就是你，因为你把我的亲戚还是我哥哥我的弟弟我的这个表弟把耳朵给修，就是你。我不晓得各位在整个你的信仰的考验的过程里面你是怎么走过来，会不会到一个程度你真的觉得无路可走。讲个笑话让你们听，我在当兵的时候，那好多年，现在大概已经不是这样，我们真的那个伙食很的，所以呢，每次汤是一大桶，然后呢三个菜，一个是荤的，两个是素的。那荤的上面，比如说我还记得，因为常常吃啊，它也没变没化，就是底下是番薯，底下是六片肉，我铺在那，因为一桌六个人呢、啊。这些我还是我要祷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祷告完，我那片肉不见了。虽然没有像彼得这么惨，但就觉得我在干什么，所以以后我就张开眼睛来祷告。当然没有一个人一下夹两块肉，对不对？他先夹他那一块，这个没有什么好吵，我一看以后有还有一块肉在哪，看到那个人闭着眼睛，谁拿的我也不晓得。那我只讲我意思说，常有跟说牧师信心啊，上个礼拜有机会跟一个啊、在这个啊、在政治界一个一个的弟兄夫妇在谈话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大得不得了。我就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所以你怎么能够处理得好？所以第一个事情，你真的需要，我还是这样的说。从刚刚所解释的，有人说彼得是最有勇气的人，我要把这个分开，勇气跟血气是不一样，勇气跟血气是不一样。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这个叫 be courageous， 一说你需要这个勇敢，这是勇气。勇气是出于你知道干什么，出于这是神告诉你要做的。血气是什么？血气是在环境的当中，只是要凸显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或是凸显你自己想要做到个程度，为了表明你跟人家不一样，或是表明你别人来的强。所以你发现呢、啊，确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到 up to this point， 你会发现彼得一致都在一个的血气的里面，或许说他血气的成分比较强，每样事情都带头的，每样事情都是他发起的，每样事情都是他用下来叫发烂的，砍人也是他开始。从一个表面来看，哦，这个人好有勇气，但这确实给我们看见是血气。因为第一个，有没有主说彼得啊，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跟着我，你不要丢弃我，没有，主耶稣没有这样说，是倒过来，彼得突然讲一句话说要四散吗？彼得说那我才不会散开，他们会跑掉，我才不会跑掉。我一直从彼得身上，当然不是只是这样经文，所以你读圣经的人物的时候，好处在哪里？好处就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的困难也是你的困难，他们在困难当中有没有软弱跌倒？如果他会软弱的人，一定你也会软弱跌倒，如果你站立不稳的话。不倒怪他怎么能够站起来，也是我们能够站起来。所以我很喜欢读圣经的人物，大卫是典型的，摩西是典型的，那当然是圣经几个人，彼得是典型，保罗我想大概我很难忘记他，大概我跟保罗比较熟一点。我说这些他的起他的福绝对给，那还有读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传道人，穆丹恩德烈啦，包括这些人， J.A. Gordon 啊 A.B. Simpson 啊这群人，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短处，都有他软弱的时候。我说这段经文这么的重要，特别 focus 在这个彼得身上，因为神要借着这些，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主耶稣要借机会让彼得能够分辨什么叫做血气，什么叫做勇气。因为 so far 他认为，彼得认为这是他的勇气， so far 被别的同伴也认为他比我们都大胆，他很有勇气。不过就在这时候，他居然就在这时候他可以否认，居然用他的性命做赌，跟人家说我不认识耶稣。你可以从某个角度上，他的整个的过去这么多的跟耶稣，起码最好的老师叫主耶稣了，最好的学生他是跟着耶稣，甚至把鱼都打鱼都不干了，还不是代职了，他干不干？我们认为他的整个信仰是很不错，起码比较强，要跟他比还蛮难。不过你会发现他的信心是很不足，他的不足在哪里？不是没有信仰，然而他信心当中成分比较大的是他的血气，而不是他的勇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礼拜天我所谈的，其实这几个礼拜在我人在 外头的时候，还是在想什么叫做门徒。明年如果我们看中的整个的，你要知道以赛亚书讲到这个扩张的时候，讲四样事情，三样是积极的，扩张啦、伸开啦等等，但有一样不能够说不积极，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想法是叫做坚固。如果用这个比例来讲，讲四样是所谓的怎么冲怎么冲，讲一样是怎么守怎么守，也就很明显的，在我的数学的简单说明比例，守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守不住，那三样冲也冲不出来。如果这三样事情能够冲得出来，守是很重要。 OK， 第一个，这是我的结论。那这个到底我要守什么？灵粮堂六十几年呢，我借了主任牧师也借了最少五年，我在灵粮堂服侍、从借了牧养处也十年了，然后包括国度还有前面十年二十年了，到底我们要兼顾什么？就是昨天我觉得我是很有负担讲昨天信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原来我们能够把整个的神的信能够活出来，不是因为我的热心，不是因为我的所谓的殷勤，甚至我的才干。我很感谢主服侍这么久啊，特别不要说远，这几年很多的同工给我很多的鼓励，甚至很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走过的时候、有机会，比如在电梯啊，有在路上啊、我们一起走到这边，走在那个刚好碰见的时候，我们就走一段路啊，总是给我一些的鼓励，为这个我要感谢主。但是我还是在问，到底我把教会带到哪去？到底我把弟兄姊妹带到哪去？我还是感觉到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深的坚固的工作，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门徒。在整个的门训里面，我们过去比较讲究说训练什么学什么，包括装备课程啊，包括怎么服侍啊，包括怎么做义工啊，这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怎么让他借着我们的信仰，很好的信仰，怎么进到一个完全的信心，一个纯正的心里面，基本上就一件事情，就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信心里面一些的血迹把它挪开。感谢主，我们这小小这群人，我们已经搞了三四年，我们在搞什么？就是破碎，就破碎。在小长聚会的时候，我讲用哥林多后书，如果我们还在血气，一定会做一件拦阻了神的作为，不是我说，是圣经说。 你几时还在血气，你一定会拦阻神。不信人在血气，但会拦阻神作为。难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是我们继续活在血气里，我们不会拦阻神的作为吗？当然会拦阻神的作为。为什么破碎是这么的重要？如果你要让神作为进来，你需要破碎，你需要委身，你需要交托，所以很要紧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一直强调这些，或者不断的提这件事情？从某讲，今天我们真的在教会不太做，我们很不喜欢啊，把一个人的软弱拿出来变成啊，这个也讲，那个也讲，我们都不要。哎呀，他软弱不要讲他的，或者说他软弱，哎，讲讲就好，或当面提醒他，不要记在这个写下东西来。不单单为什么彼得这样的软弱，不只是彼得软弱下而已，到底这个的事情的发生，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主耶稣让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彼得的软弱在于他还在他的整个信心还是在血气的里面，信仰没有问题，但信心还是在血气里面，或者还有蛮道成分之一。所以让我们能够分辨血气跟勇气跟刚强壮胆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可能表面看起来蛮相同。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勇气还是血气？你就神就预备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让我们面对一个事情，要不要放下自己，要不要破碎自己。礼拜六我们小长聚会完以后，我在一个同工，我们已经在几年我做主牧师以后，他跟我常常策划整个教会的工作。哎，我说谈到这些事，因为下午我们就要去这个凯道那边表明我们的立场啊等等。但是这个问题不说这么就直接就解决，怎么解决？当然人有很多方法去解决。那我们谈谈的时候，就让校长机会我提了一下，基本上你还是需要让神来清楚让神来处就是。所以蹦了一句话说：“啊，我这个事情真是要祷告要交托。”我以为讲完就算了，因为这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话在交托。没想到这个我的同工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很多人都是会做交托。”真的很多的同工啊传道都会交托，他给我一个蛮鼓励的话。这些我是无意的讲就好，我们就交托给他。但我看了这么久，我觉得你比较会交托。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我知道你说交托就交托，你不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问题，你不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问题，你不会用人的情绪啊或是你的观念解决问题。因为他跟我很久，因为你先问过神，就像在要问我要不要冲，我不会跟你说你要冲还是不冲，因为这是人的看法。祷告你需要知道，如果是你要问神啊，这是最好学习做门徒的时候啊。如果做门徒都不问神，那问这个问那个，那怎么操练做门徒呢？所以要问神啊。那千万说不能够冲，如果神要你冲你一定要冲，不祷告神没有叫你冲，你问了以后神没有叫你冲，你也不要乱冲，因为神不会负你的责任，不是这样吗？不是听哪一个人叫你冲就说，而且祷告你冲完以后不要回过头说哦我冲了，你不敢冲，你这么差劲，这叫什么？你冲完以后还是血气啊。血气是活在人的意念的里面，血气是活在人的感觉的里面，勇气是什么？勇气是活在神的命令的里面，勇气是活在神会负责任的里面，就是再难事情神会负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我感谢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勇气跟血气是不一样。一个被主用的人，他一定要进到一个从血气慢慢或者更多的最后能够完全进到勇气里面，他才能够真正叫刚强壮胆。那他中间有一个过程是什么？一个破碎的机会，看见他靠自己是站立不住，这时候他会前面那段经文读了以后我真是很感动，彼得出去就大哭，就大哭。圣经讲这句话在原文是哭得不得了，哭得死去活来的。当然破碎的当中你不能够破碎就破过头了， 有些破碎完就回不来了。所以明天我们再谈谈破碎的当中他怎么还是回过头来，跟主的爱是分不开。这回过头来也帮助我们，当你有勇用勇气来面对这事情，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不论那个人那个事情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糟糕，因为是出于勇气，你会有个像主耶稣这样的态度对彼得，你也会有像一个主耶稣这样的态度对那些对你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或者很困难的人。因为你要帮助这个人的事，当他把自己放下的时候他就可以遇见主，当他把自己放下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态度或处理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求主的恩待我们，在这样一个极大的困难的当中，最后我就用这句话，耶稣一辈子他做的事情就成全人，纵然在这最困难当中他没有哀心叹气，他没有埋怨，他没有，他还是看有一个人他所爱的人叫做彼得，他在整个属灵光景特别用这样的机会让彼得在生命上有一个更大的突破，让他不再血气，让他从血气进到叫做真正的勇气，用圣经叫做刚强壮胆的里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了。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不同的挑战，有些是蛮困难，有些好像还是可以应付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不用血气来面对这个问题，也不用血气来解决问题。面对问题用血气已经就 很麻烦，用血气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出毛病。所以祷告要用勇气，勇气从哪里来？是从神来。所以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你也相信当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会负你的责任，你一定可以走得过来。这是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学习的，求主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也为将来的这个整个的面对大环境啊，可能教会面对许多挑战，我们也为这个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们在这仰望你，愿神请在昨天工作帐当中。哦，这是你的教会。哦，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主，我是属于你的，我的弟兄姊妹属于。哦，这是你的百姓。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年来这样的带领我们。哦，不同你的真理教导我们。但主啊，你除了用真理教导我们的，你也常新一些环境给我们活在这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真理、这个信仰不只是一个真理，而是借着这样环境的挑战，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信心来。哦，主啊，主啊，哦，在现在我们就发现，原来在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血气，许多人的思想、人的爱好。但主啊，我求你，哦，让我们更加紧紧、更加这些查验的时候，就让我们进到信的当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的，可以今天呢，你说领受当中有些回应，可以到我们做简单的这个祷告的回应。主恩的，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看到这个风浪起伏的时候，主，你就走出来，走在我们的当中，平静了风浪。哦，主啊，是的，只有你可以带来出路，只有你可以带来给我们带来平安，也只有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带来盼望。哦，主啊，所以我们就求你，我们更多的求你。哦，主，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所有一切、所想的一切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做炼净的工作。哦，特别一些的一些的处理这个事情的，不论是政府啊或者哪一个机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主啊，求你真正让我们分辨什么叫血气，什么叫做勇气。特别在教会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更求你让教会知道什么叫做血气，什么叫勇气。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不是我们的心意被成全，乃是说主啊，你的旨意被成全。哦，主啊，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再次把教会交在你手中，特别当教会要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的时候，主，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教会再次做一个更深的回转，就是紧紧的依靠你，专心的等候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 谢谢主，听人们祷告，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好叫我们在所做一切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